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想我们能够再一次在主日能够聚集在一起。那我们每次期望的就是上帝的话能够更新我们，因为你发现在今天的这段的经文，我们用的约拿书，有些人或许熟悉，有些人或许不太熟悉。但约拿可能给大家比较有印象，就是这个有一个大鱼把约拿吞了，对不对？三天三夜之后又把它吐出来。对，那刚刚我们看的经文当中，你也看到马太福音，你发现约拿这个故事也同样耶稣引用了他，引用了他在他自己要走上的那个前面的路程，也就是他要受死，然后埋葬，下阴间，那三日之后复活。他用的是在约拿书这个部分的一个引用。对，所以我们对约拿书本身来看，我们可以知道说，好像是在讲这个先知去传福音，然后他不听从。那你会发现整个在旧约的背景当中，它是属于在12个小先知书里面。那小先知他处在那个位置，你会发现他经常前面都在讲神要审判，借着先知讲说神要审判外邦摩亚以东，然后你会发现，那后面在哈拿在约拿书之后，你会发现没有多久拿鸿书讲到要审判尼尼微城。但是为什么偏偏在中间插上这一段，插上这一段好像对外邦人施行的恩典这样的一个故事在这里面。这里面其实你发现约拿书里面如果说有上帝的信息的话，你会发现很少。就约拿后来再去尼尼微传悔改的信息的时候，简单讲的如果原文可能就是一句话而已，他讲了说再过40日你们的城就要毁灭了，就这样子。你会发现其他都在讲他的故事，讲约拿的故事，不是在讲他所传的信息。所以这里面值得我们去思考。那今天我们也就同样借这段经文来思想，到底神如果放下了恩典，那这个恩典有没有界限？那同样领受恩典的人，到底我们会不会帮神设界限？好，我们觉得这个恩典只能够到某一个地方而已。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想要在这堂主日当中，我们一起从神的话语来再次带领我们一起来思考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在这些的经文当中，有些是我们熟悉，有些或许我们还没有那么熟悉的过程，但是你的话犹然就是在我们一次又一次的逐日讲道当中，还有在我们每个人个人自己在读你话语的过程里面，你用你的话要来更新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认识你的恩典，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回应，以致我们的回应是贴乎你的心肠的。主，我们感谢你，愿早晨你的话同样祝福每一位，光照每一位。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刚刚我们所念的经文在约拿书，其实在一开头第4章1到4节当中，你会发现有一个特别你们在这个礼拜会很熟悉的词，对不对？讲到耶和华到底是谁。我们在出埃及记34章，耶和华宣告他自己是什么样的上帝。他说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你会发现这句话出现在约拿。当出埃及记讲到这段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他第一次在这当中宣告他的属性是在出埃及记34章这个地方。那同样你会在圣经当中，你会经常看到 有许多在后面以色列人，不论先知、诗人，他们会引用这段话语，因为这是他们对上帝认识的一个很核心的部分，他们会不断的引用。那旧约当中，我们看到既然这是上帝很重要、最重要、最清晰的一个自我启示，因为当你想到说之前上帝跟摩西说，摩西说我怎么跟以色列百姓讲，他说你跟他们讲我是自由拥有的，对不起，如果你在你的生活当中这位上帝是自由拥有的，你要怎么应用，你要怎么了解他，你的认识可能需要。所以上帝在一些的处境当中，他进一步的启示他自己，而当在出埃及记的地方，他的处境是什么，你会发现他的处境就是在这些以色列百姓让亚伦造金牛犊这个事件之后，他宣告他自己的名，是在以色列几乎把上帝跟他们所立的约毁掉之后，上帝宣告他的名，上帝重新要跟他们在立约，因着摩西的代求当中。所以在这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他宣告他自己，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的，有恩典的，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己子，直到三世代。在34章第6节到第7节，他宣告了他自己。而在当时以色列百姓听到，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感受，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些的推测，当你在一个几乎上帝说我基本上要把你灭掉了，但是摩西的代求当中，好，他说我差天使跟你们去，摩西说不行，你要跟我们同去，因着你的名，因着你跟我们亚伯拉罕先祖所立的，所应许过的，上帝说好，那我跟你再跟你们同去。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你会发现以色列民至少从外面当中，你可以发现他们可以体会到上帝从一个愤怒里面，你会发现他显出他的慈爱。那你也同样发现在这件事情，我们在读的过程，周五查经的过程当中，你会留意到那些带头的，就说利未人起来杀了在这当中有3000人，上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你会发现他们可以亲身经历到说，哦，这个上帝既有慈爱在这当中，但是你会发现上帝对这种事情他已经很清楚，所以在这里面那些死去的3000人因着他们的罪而被追讨。但是同样上帝也同样在 这里面提到，他说他会被追讨，但是这些罪会怎么样，会在将来或许他们在继续在一些处境当中显明一次又一次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要他们为他们所回应的来负责。所以我们如果简单你来讲，你当以色列民要知道要进埃及，进迦南地的时候，他差遣了设个探子去探回来的消息之后，他们说不，我们宁愿不上去，上帝说好，那就按你们的心愿让他成就这些事情。你就会发现为什么以色列后来在旷野流转了40年。所以上帝他属性的宣告在出埃及记34章这里起初讲到，在这样的背景，在他们几乎毁掉跟上帝的约，在立约没有多久，他们就开始用造牛犊这件事情，然后这成为一个在上帝属性最重要最清晰的一个自我启示。所以我们刚才讲不断的有先知在这当中来引用，成为引用的一个基本，因为不论他们处在一个什么情况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时候，特别在诗篇里面，你会发现诗人在神面前祈求的，就是说神你有怜悯，我们现在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 你一定会拯救。所以诗人带出来，会带出来盼望。同样先知也会说，上帝你是有怜悯的。但是当百姓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在何西阿书他说，何西阿先知，你把你的儿子取名叫做罗哈路，就说不再有怜悯，上帝不再有怜悯在你们当中了。因为这位上帝，有怜悯的上帝，竟然到一个地步，他要把他怜悯收回的时候，他在警戒他的百姓，警戒何西阿，在警戒这些他的同胞们。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就当约拿也同样用了这样一段话语的时候，如果各位有机会看约拿书第一章，你会发现他是一个蒙召的先知，对不对？然后上帝要召他去哪里？去尼尼微，去传讲悔改的信息，他讲审判要来的信息，然后他就起来了。尼尼微在现在中东的地图，你可以看到，如果以色列在中，做整个地中海，从地中海的边缘，西班牙，然后你延伸到地中海，然后你会看到在中间是以色列，再往内陆去的话，你会看到我们现在能够看到那些像伊拉克那像伊朗那个地区，对不对？那你会发现尼尼微是在巴比亚述的一个首都，亚述的首都。然后他斯，中文和合本叫做他斯，这个地方就是现在西班牙。如果你可以看到一个在西，一个在东，所以上帝呼召他往东去的时候，他往西跑。这是一个上帝呼召他作为一个先知，然后让他去传悔改的信息。约拿在这当中，他为什么往西跑？他会不会，他是担心说，去到那里我会被打死？因为尼尼微人其实很凶暴的哦。然后同样，那时候虽然他还没有完全到他的顶峰状态，但是基本上是以色列的仇敌，因为过没多久你就发现北国是被亚述灭掉的。所以在这里面，你可以体会，当约拿神让他往东去尼尼微的时候，他往西跑，他想要跑到他斯去，要去躲避上帝，要躲避上帝的面。他为什么不想去？我们刚才稍微提说，他不是怕被打死，他也不是怕那里有多艰难。第四章一开始讲吐露了他的心声，他说他之所以不愿意去，是因为他说，上帝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所以我早就知道，我认识你，我知道你是有怜悯的上帝，如果去传了他们悔改了怎么办？我不愿意他们领受这样的一个恩典。这是他的一个，好像心里面一方面，我们说表面上好像是一个挣扎，他知道上帝是谁，因为他很准确的用了衰竭记那段上帝自我的启示的宣告，所以他不是对这位上帝的属性无知，恰恰相反，他对上帝的恩典认识得很深刻，因为一旦悔改了，上帝会改变心意的，他会怜悯他们的。所以他逃跑是因为这个事情，不是因为他说去到那里会受到逼迫，他不是因为害怕尼尼微人残暴，而是害怕他的救恩如果在那里宣讲的信息如果成功了，人悔改了，那我怎么办？对不对？ 他因为对上帝恩典的认识，尼尼微人可能会悔改，上帝也会因着他自己的怜悯而赦免他们。所以我们看到约拿心中他的张力是什么，他知道上帝的恩典，但是他说，上帝，我帮你把你的恩典设个界限，你的恩典只能到哪里？只能在我们以色列当中，你不要溢出去哦。当我让你到尼尼微去的时候，他心里面的那种情况应该是在这样的情形。他知道上帝的恩典，但是他却为上帝的恩典设下了边界。那当然我们可以想到，当现在就在人的历史当中，这种民族族群性哦，民族主义的这种排他性其实很强。你说以色列是一个蒙上帝恩典的人，那最好上帝就是我们的上帝，恩典就只好最好就只落在我们家的院子里就好。约拿不愿上帝来赦免尼尼微城的人，因为这个恩典是我的，这恩典是我们的恩典，被怎么样，被私有化，被成为你个人的。因为对约拿来讲，上帝的恩典跟怜悯应该是只有对我们以色列的，这是一个专利。尼尼微是压迫我们的，是一个残暴的一个仇敌，所以这些外邦人配得上帝的恩典吗？不，他们配得的是审判，他们配得的是毁灭，不配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所以约拿相信审判应该临到恶人。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你会发现在我们的处境当中也经常会碰到，我们对一些事情我们都觉得应该要怎么样，果断的就把它解决了，好像处置了，我们希望公义能够用在别人身上，但是恩典用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不能把上帝所启示他自己恩典跟公义慈爱，我们能够并在一起来正确来看待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我们选一样我们喜欢的，我们给一样别人应该得的。所以你会发现在这当中，约拿说审判对恶人来讲，只有审判临到他们是当得的。所以他觉得上帝如果施恩给仇敌，你会觉得上帝好像不公平。同样你也看到，除了他这种民族性的一个排他这种心理之外，然后对恩典好像恩典只属于某一些能够做好的人，仇敌就不能临到他们的身上。那同样约拿在他心中也同样，在第三节的时候你看到约拿怎么说，他说，耶和华，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我宁可死。他说我宁可死，我也不愿让这个恩典怎么样临到仇敌。但是这卷书其实有很深的一个神学含义。你会发现约拿是一个，如果我们就整个故事来讲，你会发现他蒙召，他逃避了，然后第二章开始讲到说他逃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起了大风，神要追赶要把他抓回来哦。然后在过程里面他被发现，因为碰到这种情况就是约拿的关系，所以把他丢到海里，海里当中神差了一只大鱼来把他吞了，然后在他在鱼肚当中祷告了上帝，他等于悔改了， 他跟上帝讲，最后他的祷告当中讲到说救恩是耶和华的。他也知道他已经下到那种阴间杜甫深海当中，那种耶稣同样在这当中的一个引用里面，你会发现就新旧约不同的时段点，但是新旧约里面他们所呈现的在约拿的景况当中，好像如同进入那阴间一样的那种形容。哦，他下到海的深处，那种是一种对犹太人来讲，天地海，海是一个深坑，所以在这里面你会发现下到阴间那种情形。那约拿被大鱼吞，好像被拯救了，然后三天之后被吐到旱地上，然后第三章开始你会发现上帝又一次的差遣他，上帝又一次的差遣他，他去了。然后他到第四章去的时候，他去我们刚才讲他所传的福音很简单，就再过四十日你就要毁灭了。然后他提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那个尼尼微城原来书里面形容他说很大，要走路三天的路程，然后你会发现约拿走了一天他就停下来了。那因为走了一天就许多人悔改，对不对？甚至这个悔改就自动的，我们可以讲尼尼微城可能有个 revival， 对不对？有一个复兴，对，因为传来传传到连国王都怎么样披麻悔改。那在这里面第四章同样，你就约拿看到这样的景况的时候，他心里面大大的不舒服，大大的不悦，而且发怒。对，那神就在这里面给他的，就在第四章当中给他一个怎么样生活处境的教导。所以神使一棵蓖麻树长出来，然后来作为他的遮蔽，因为日头很大很毒。然后你会发现约拿的描述是什么？大大的欢喜，对，他对一件事情大大的不悦，然后对另外一件事情大大的欢喜。那你就会发现，哎，到底他欢喜什么？他不悦什么？那上帝就在这当中来问他：你这样合理吗？你这样的发怒合理吗？对不对？因为你会发现从这整个的故事当中，你发现约拿本身他对于他能够所领受的恩典，或者是我们在第四章里头他能够得到这个蓖麻树的遮荫的时候，他大大的欢喜，对不对？所以当这个荫拿走的时候，他就生气了，他就生气了。所以我们在这当中去体会的，就当约拿他因着他心里面一个领受恩典的一个先知，神差他，但是他却逃避，逃避之后他又再被差遣，差遣当中他又好像又落入一个同样一个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那你会发现到底在第二章里面讲到说他的悔改，在鱼肚里面的悔改，可以供大家思考，你认为他是真的悔改吗？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同样在出埃及记的处境当中，以色列民在34章上帝说我是谁这样的一个宣告之后，你认为以色列民在后面的路程里面都乖乖的吗？他们都是悔改的吗？为什么？他们当时是悔改，他们知道这上帝是有怜悯，因为存留了我们。他知道这位上帝是公义的，因为他也确实惩罚了这些带头造反的。但是他们也表现出他们当摩西下来跟他们讲话的时候脸上发光，他们也怎么样维持个距离，他们对上帝的话所传讲，摩西所传的上帝的话，他们有畏惧，他们有敬畏。 但为什么这些事情不能持续？约拿也同样，为什么他在第二章说好，我悔改之后，神再差他再去传尼尼微城，给他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大的不高兴。竟然传了，然后他本来还想说，我只要传走三分之一的路就好了，我不需要传遍全城，我只要走一天的路程，结果全城都悔改。那当他在这里面所显示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你会发现当我们在一些处境当中神拯救了我们感恩，我们看到神的威严的我们惧怕，但是这些外在的这些情形带领我们去做出回应的时候，那同样我们也发现为什么我们不能持续，因为我们的心并没有体会上帝要做什么。当我们的心不能体会上帝要做什么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时候，他们不能体会上帝要塑造他一个成为他子民的这个群体的时候，他们认为只是一个好，现在上帝帮赦免我们这一次犯错，然后到下一次再碰到一些情况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既然把我们带到这里，他是要害死我们，对不对？因为要上去的那个地方，那个人那么高大强大，我们怎么敌得过呢？上帝是不是存心要害死我们？因为当你的心没办法体会上帝在这个路程会有艰辛会有困难，但他应许与你同在的时候，我们的心如果不了解，我们会在一些处境做出回应，哦，赦免了，我们得着恩典的高兴，但是我们的心没办法呈现一个因为体会上帝而转变。所以我们把这些事情你放到约拿身上，同样你也会看见约拿也是同样，他不能体会上帝说这十二万人的灵魂你不关心吗？他就是不关心，他关心的就是我们的，你恩典只能留在这个地方。所以当你没有办法的时候，你碰到这个处境的时候，他会再一次怎么样，心里面的抱怨就会又出来，他心里面的恼怒就会又出来，因为上帝做了跟我不一样。但是基本上你上帝要的是你体会他的心，你要你做的是跟他一样，他要成就的，所以才差遣人去做。上帝的差遣不是来做我们自己的事，上帝的差遣是要成就他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在出埃及记这段上帝自我的启示的时候，你发现在旧约历史里面不断有这些的情形，那怎么办？当新约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位将上帝的启示好像具体化的，就是耶稣。如果你将上帝在出埃及记所显明的这样一个他宣告他自己是怎么样一位上帝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这当中所呈现的，我们从耶稣的身上你可以看到，当耶稣是出埃及记上帝自我启示的一个具体的成全的时候，你发现约翰怎么称呼他？因为他说他是道成的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也就是有丰富的慈爱与诚实，同样的含义，同样的含义。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是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道成肉身的这一位，他成全具体的把恩典跟真理呈现在这当中来。 所以我们也同样，你从耶稣的身上看到许许多多他对世上之人的怜悯的行动。他看见许多人流离，他就怜悯他们。当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最后讲说：“父啊，赦免他们。”他的仇敌钉他十字架，对不对？耶稣不是像约拿一样说：“哇！”耶稣亲口说的是：“赦免他们。”而不是说不要让他们得到救恩。不论是罪人税吏，他跟这些人一起吃饭，他没有定他们的罪，他在这当中医治。不论是外邦人的还是犹太人，显明你发现耶稣的恩典超越族群的界限，他不会把他的恩典留在他自己的族群当中，因为他来本是这样子，所以保罗才会讲说耶稣来怎么样，要拆毁中间隔断的墙。所以耶稣是那具体的一个成全，是那具体的一个成全。而最终在十字架上，你会看到当公义跟慈爱相遇的时候，就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他担当了，然后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罪，得着应有的惩治，是因为他自己甘愿。而公义跟慈爱，因为耶稣本身就是上帝，他爱世人爱到一个地步所差来的，所以公义跟慈爱相遇，罪受到了惩罚，但是他又有丰盛的慈爱，差了耶稣基督来。所以我们刚才讲，当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思考的时候，约拿是一个影子，而真正那位成全来到的耶稣，他自己具体将上帝的恩典带出了边界。同样在他的门徒当中，你会发现福音就慢慢就传递出去了。约拿书是一卷很浓缩的，你会发现从约拿书当中你可以看到以色列的历史，蒙神恩拣选逃避，然后神再一次把他们带回，然后你会发现 这些一直 repeat， 但是要只等到他们，所以只盼望弥赛亚，就盼望那摩西跟他们讲，在我以后有一位怎么样要来的先知，他们在盼望那位能够成全上帝的拯救。所以当我们刚才讲说一个人的心如果没有改变，我们外在的悔改，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持续不了多久，我们好像又很容易陷入那种原来的状态里面。但是耶稣来之后，他将信靠他的人借着圣灵所差来的，在我们心中做了什么功，在我们心里做了一个善功，将新的心新的灵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或许你会发现会担心说，我们会不会在同样像以色列民这样，会，你会同样，我也会同样。但是当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罗马书这样写的，他说对，你的身体可能有个律会常常让你偏向好像罪的那种做法诠释里面旧有的样式，但是当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时候，他说你怎么样，你就可以叫你的心中你那蔽死的身体怎么样又可以活过来，你身体就不需要继续按着这种旧的方式来行事。 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当我们对这段的信息从约拿先知的身上来思考的时候，你同样会想到你我都是蒙了恩典的人。我们之所以希望这样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是因为我们太多时候不论我们接受主受完洗，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恩典就到这里，我们已经够了，我们不需要再有什么样的改变。但是不要忘记，如果神差约拿是要他成就他的工作的话，神拣选我们也同样也要差遣我们做同样的。我们的心是不是能够体会上帝？你从耶稣的身上讲，他说我来就是做成父所怎么样交付我的。当我们的心能够像基督一样体会天父的心意的时候，我们那个生命你就会看见开始不断的更深刻的长久的改变。所以从今天约拿书这一段帮助我们去自我一些的来省思，我们是不是占有上帝的恩典。很多时候上帝给你的恩典，结果我们在工作场合的时候，我们对人显不出任何的恩典，我们跟在处在一种关系当中的时候，我们显不出恩典来，我们常认为他就是应该受那个惩罚的，他就是应该为他自己所做的受这个后果。没有错，有些时候我们就容易陷入这种，但是上帝如果他真的他希望他所属的族群所要显明的他这位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的时候，我们用这种的方式可以显明上帝是一位有恩慈有怜悯又不轻易发怒蛮有慈爱又有信实的上帝吗？我们也可以自我去思考，我们是不是只重视上帝对我的好处，好像约拿我只看重这个蓖麻树，对不对？他给我遮阴，对不对？但怎么一下子枯萎了之后，他生那么大的气？但是对十二万人尼尼微，上帝说，他们左右手都不分的人，你为什么不能拯救呢？上帝的心是要拯救，但是他说我的蓖麻树重要，对不对？他大大欢喜是因为他有个树荫，他大大不悦是因为这个人这些仇敌得救了。他不能体会上帝的心，所以是不是我们有时候也会绕路同样，只重视上帝对我的好处，而忽略上帝选召我们，或者是在这过程把我们恢复一个好像一个能够在神的家中成为一个在基督里是一个新人那种含义的话，我们是不是能够体会上帝的心？生命中或许有些时刻，我们知道我们是蒙了恩，但是我们拒绝饶恕或爱他人的时刻，这些都可能是我们可以自我再去思考。很多时候，或许在一些关系闹僵当中，我们是不是一直被那种抓住的？饶恕跟和解基本上不同。饶恕是你从你的这方面，你愿意说我愿意放下，我不愿意让这件事情怎么样再来包容，因为你要跟对方和解，不一定对方 ready 或准备好，但是至少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是不是愿意因着你所领受的恩典，你把选择饶恕这样的一个方式，不要让这些事情在一直让你心里面好像阻碍你。以至于你很多时候也会影响到你不能爱其他人。所以挑战你跟我，我们每个人在读到上帝的话的时候，这些话就是帮我们能够心意更新，让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体会越贴近上帝的心，所以我们才不会 掉入约拿跟以色列百姓，还有我们自己原本应会有那种倾向，容易掉入，因为我们容易以我们的心为心，不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不明白上帝要做什么。所以挑战我们大家，我包含我，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活出，能够主动活出上帝的怜悯、赦免，不单单接受上帝的恩典，更成为上帝恩典的管道。学习上帝那怜悯、忧伤的心，呼召很多时候，因为很多时候我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处境，我个人就碰到有人会说，哦，你要传福音给谁？他说，哦，不需要，他不需要福音啊。很多时候我们就自己把界限就画了，不需要，因为他好像过得很好，或者是他这个人太可恶了。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我们被呼召去哪里？去不喜欢的人。所以当你听到耶稣讲到说为什么要爱仇敌的时候，他不是随便讲，因为他体会上帝的心。他不是说啊，这个只是抛一个高标准的给你们，因为他体会上帝对世人的心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恩典在上帝来讲没有界限，怜悯可以成为一个行动，不要让怜悯只停在对我们有好处的事情当中。求神给我们眼光看待周遭的事物，不是单单我们抽象同意说，哦，对，上帝爱世人，而去神借着你我具体的，上帝爱世人借着你我去爱我们周边的可能不可爱的、跟我们不一样的，甚至敌对的。这个世代要的不是更多的政党，这个世代要的是一群能够在这当中活出，哦，上帝要这群人这样的生活，让这个世代能够看见原来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生活，来彼此来对待，而不是对立。把你的底线挪到上帝那里，不要把你的底线放在上帝的面前，哦，这是我的底线，所以我尼尼微不去了。这个他们，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在这当中能够把它做化为一个行动。所以当约拿也有可能，约拿一开始他会不了解，我也希望，因为这个故事的节末并没有一个答案，他让读的人去思考，他是一个 open question， 没有 answer， 他让你去思考，触发你去思想，那我应该怎么回应。在这故事当中你找不到约拿到底是不是变得怎么样，你会发现这个就是他的强力之处。所以提醒我们，很多时候当上帝的呼召或许大过我们的理解，但是既然是上帝的心，你知道上帝的心是这样子的话，或许跨过一步，顺服大过于理解。真正的信心就如同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当中，因着信，你会发现有许多古人他们怎么样回应对这位上帝因着信所做的行动、所采取的行动。在我们不完全理解的时候，或甚至上像今天所说的情感上很有抵触的时候，但仍然选择顺服上帝的话。所以约拿书不单单只是关于一个好像一个大鱼的神迹故事，也不是单单只是关于一个不听话的先知的故事，因为我希望它能够成为一面镜子，一面镜子能够帮助我们看出我们每一个领受上帝恩典的人，我们心中有挣扎，但是你是不是之中 能够让上帝的心意成为你的心意。我们都可能成为约拿，对上帝有深刻的认识，但是却不愿意这恩典临到我们所设定的界限之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当你显明你自己是那位满有恩慈、怜悯、乐于饶恕、不轻易发怒，且满有慈爱和信实的上帝，你也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你的公义也向我们显明，帮助我们每一位在对你属性当中，从我们好像一个知识性的认识，而能够放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来面对你，将你在对你所造的世界所存的那种心肠，我们能够有认同，帮助我们能够像你一样，为这好像尼尼微城这城中那12万多人的心能够悔改，能够高兴。主，愿赦罪的恩典能够带到每一个角落，我们也求主你纪念，让你的教会能够成为在这个时代的见证。主，我们知道我们所彰显的并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我们所彰显的是神你在这当中借着教会所要成就的事。愿你的名被高举，人被吸引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